现在我们就进行什么了，总论结束了，就进行各论。各论从第一章开始，第一章开始是什么来着？那个给这个题什么呀、啊？犹太人什么王国史啊？犹太王国史。现在我们就念，大家念几节，我们就交通几节，一口气念长了，时间然后也就干一点啊。我们说，像各论第一章一到二节，我们这么多念一点，一到二，哦，一到二吧，来，请一到二，请。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十三年，他的君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毁了，主将犹大王约雅敬杀了。
好，这一段很清楚，我们在什么年月日这事儿都我们都不注重的，我们咱不是个研究圣经的人，是吧？反正约雅敬在位第三年，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尼布甲撒第一年，这个时候这个来到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围困了犹大国，是不是？这个那么谁败了呢？当然犹大人败了，被掳了嘛，就亡了国了嘛。啊，按照圣经的内证啊，巴比伦来掳掠这个耶路撒冷啊，有掳掠的犹大国啊，前后一共三次。第一次就放在我们读的约雅敬在位第三年，这个据历史考证是公元前605年，公元前605年。这一次被掳的人中有但以理在里边，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第二次就是发生在605年之后八年，又过了八年。这个时候犹大国的那个王叫约雅金，一斤半两的金，几斤几两的金，约雅金。这时候呢，以西结在第二批里头，以西结被掳。所以方才我们在前面讲着，以西结是在单一里的后边，是前边的呢，后边的。那话什么？单一里先被掳，过了八年，以西结也被掳。这个据历史考证是公元前597年。公元前597年，第三次被掳，尼布甲尼撒王在位19年，这话说经过第一批以后19年啊，这时候呢是公元前587年，587年，那时候犹大国的王叫西底家。有两个王，别闹错了啊！这叫西底，这个是个到底的底，别弄这个西家，西西家是个好王，东西南北的西，这叫西底家。在第一次被掳之后19年，这个相当于公元前587年，好。这是这个年月日大概的情况。第二节，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份交在他手里，他就把这器皿放在他神的庙里。这句话，主将两字就表明这件事情，犹大人被掳巴比伦这件事是出耶和华神的手， 主把他们，主把这个犹大国给交出去了，交给巴比伦王，这不是很清楚？主权在乎谁？在乎神啊，在乎神。一会儿我们还要分析为什么犹太人要被掳，主把他们交出去，交是交出有一定的限度，神允许敌人来掳掠你，但是有限度，不许和你为所欲为。从哪里证明这句话？第二节，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多少几份儿？几份儿就是一部分儿，不是把圣殿里所有的器皿都给掳光了，不可以的。拿到这个程度算了，他们就够了。那么跟着历代之下最后一章以及以斯拉记第一章告诉我们了，这个器皿的几份三次加一起是5400件，5400件。这个根据什么？跟着历代之下最后一章和以斯拉记第一章，这里告诉我们，因为犹太人被掳是70年，这也是有期限的，不是从此就灭了种了。被让他当亡国奴是当的，那神的管教只能当70年，70年期满了，神就兴起的是个波斯王的，就叫武烈下令让犹太人放回去，你们回耶路撒冷去修圣殿去吧。哎，这神说这么做就这么做，把王母奴放回去了，回去修圣殿。回去的时候把那个当初尼布加尼撒掳去那个圣殿里的器皿都如数的交回去，都带回去，又给还回来了。圣经告诉我们5400件，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一节圣经短短几句话，主权在于神，神在国中，人的国中怎么样？掌权，叫你拿多少拿多少。神允许我的儿女们被掳，那是出于我的管教。被掳是被掳，几份有一定限度，一个表现70年，再有把7年的东西全部交回来。这等等都表明我们的神啊，管教是管教，还有手下，拿咱普通话是神的手下还是留情的，神手中还有恩典。说神管教我们儿女啊，管是管，没有一棒子打死的，没有，神没有。你们所受的试探不费是什么？是人所能忍受的。当你们实在忍受不住的时候，神必开一条出路，叫你什么忍受得住。这就是从这里看出这个真理。今天犹大国被这个巴比伦灭亡，这是出于主的手，但是有限度，有一定的程度。现在我们就在也都是根据圣经的内证，我们思想一下犹大国为什么被掳。我们知道犹太人本来是都是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他们的祖先是希伯来人，后来从雅各那儿起，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从雅各那儿起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对不对？本来是一个国家，后来在哪儿呢？到所罗门那个时代，所罗门王很荣华很富贵，但是他犯了极大错误，他物质享受太丰富了，另外呢，这个娶了外邦的女子，会娶那个妃嫔妃多少多少，这一下子神说这件事得罪耶和华，神说从所罗门后代就开始两国要分裂，结果纷争，以色列国叫北国，南国叫犹大国， 所以以色列就分成两份了，简单叫北国、南国，或者叫以色列国，或者叫犹大国，是这么分成两份。那么北国就是以色列国，这个在主前712年被亚述大帝国给灭了，从此以色列国也就没了，但是这民族还在的，对不对？那犹大国呢，就放在五都了，比他晚了多少？晚了100多年。犹大国在巴比伦那儿被亡到巴比伦大帝国手下，比那个北国相差100多年，都亡了国了。今天说的是犹大国被这个掳了。为什么我们神允许犹大国被这个巴比伦所灭呢？根据列王记下二十章16到17节，还有我们几节圣经记以赛亚书39章第5节，以赛亚39章第5节，这两处经文呢，告诉我们，那是西西家王，这个是好王啊，是个敬畏神的一个王啊。这个王呢，得了重病，神答复以赛亚，告诉他，你的寿到了。这个西西家王在神的面前大哭，求神宽限，求神延长的寿命，说是以赛亚告诉他你的寿数到了，他就大哭恳求耶和华神。以赛亚就走到外头去了，后来神又答复以赛亚，你回去吧，你告诉他我允准他的祷告，延长15年寿数，延长了15年，西西家王病就好了。真好了不要紧，周围的国家的使臣们都来庆贺来了，都来，那现在话都来慰问来了，都来慰问来了，外交的礼节都来慰问来了，其中巴比伦王也派人来慰问的西西家人。西西家这么一高兴，幸灾乐祸，忘乎所以，就把以色列那个不就把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里的府库、兵器、宝贝全都拿出展览，让人家这个巴比伦的使臣看一看，你看看我是这个宝贝都这么多，都给暴露了。所以神打发以赛亚说，告诉他，你现在把这件事你做了个愚蠢的事儿。你把你这个军情军这个器械和这个军事和你的宝贝宝藏你都暴露出来了，将来有一天巴比伦王来要侵略你，所以今天西西家做了这么一件糊涂事儿，给今天巴比伦灭亡带来前因后果。各位明白了吗？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根据耶利米书25章1到15节，那里提到什么呢？就说啊，按这个犹太人的律例典章啊，神有规定，就是说犹太人的庄稼种地呀、啊，6年只能种6年，第7年叫安息年，第7年不种庄稼，地要休息的，懂不懂？这个休息的人也奇妙，那么休息的人吃什么呢？神在第6天双倍的收成，够你第7年吃。等你第八年，你比如说到第8年再想吃了，那庄稼还没出来，是没出来没有紧，神都给你补偿了，啊，让你们过安息年，地要休息，人也要休息，干啥？以神为乐，安息在主面前，这是律法规定。犹太人大约有500年的光景，就没有遵行这个律法的这个定规，也就是欠了多少？你看， 欠了神七十乘七多少七七四百九吧，所以他欠了神七十个安息年，他没有进行神的律例，所以正好神说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是为期七十年，把那树给你找回来了，让你避荒凉，让你休息，你就不休息，想好这回好好彻底的吧，免得都搬家吧，是吧，都搬家吧，搬到巴比伦去吧，地也就在这休，不休息也休息，所以这是一句话违背耶和华神的诫命，这个律例。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违背了巴勒斯坦约，巴勒斯坦就是今天是我们叫迦南地，违背巴勒斯坦约，这个记载在申命记二十八章，申命记二十八章怎么说的呢？这章圣经特长，我们就不念，我只用几句话给他梗概的介绍一下，也就是说一句话，两方面，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以下的福都临到你们，什么福？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换言之，出门进门都要蒙福啊！羊羔下了羊羔都蒙福，那我们的理解是下了羊羔比人，这羊羔一下怀到五胎，个个保守保田，这不蒙福了吗？对不对？这个连你那个踹面盆和面的盆都蒙福，这个蒙福的蒙到这个程度上，好了，敌人打你来的话，他这个敌人一条路来了，七条路他逃跑，你说谁胜了？犹太人胜了，是不是？就这么简单说，这是好的一面。这反过来说，如果你要不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那么以下的咒诅就临到你。这个咒诅和那福啊，长长的相反。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下了羊羔也受咒诅。那意思说，下一个流产一个，下一个流产一个，弄得。因为犹太人是个有虚荣民族啊，那羊羔都溜了产了，你这没后爪呢，这大大的财富受影响，是不是？踹面盆也受咒诅，当我读字我就揣摩思想了，那和面盆受什么咒诅？也受咒诅。和面盆神要祝福你也祝福，要咒诅你，你受咒诅。后来我就帮助我理解，我就明白，这很简单。那个苍蝇弄了一大堆细菌，落在你的落面盆、落的穿面盆上，吃了以后都拉得病，上医院，咒诅了吗？弄不好的反而死了，拉稀巴的拉死了，受咒诅。要蒙福的话，那苍蝇它就不飞了。神人要蒙着福啊，用手指盖给你弹了一下，就够你吃够你喝，要咒咒你一下，我告诉你可了不得，可了不得，这可不算，与这个蒙福那差一条。敌人来了打你，你受咒诅怎么？敌人一条路来，你七条路逃跑，你看正相反，这还不算，把你们抛在外邦去，当皮球踢，抛来抛去，抛来抛去。这是圣经的话，都是你们有时间读读《申命记》二十八章，主要内容就是。结果犹太人怎么样？到后来你看看那个犹太人那个历史啊，就败坏到一个地，拜起偶像来了，拜偶像。因为巴比伦大帝国呀，是就是古时候那个创世纪十一章的巴别塔， 巴别塔那个巴别就是巴比伦，是一个字根，就是混乱的意思。换句话说，巴比伦那地方他盖那个巴别塔的目的是什么？塔顶什么通天高高的，就信仰那个本质啊，我高高的，我够上那个神的宝座了，意思实际上这是个属灵来干，这就是撒旦魔鬼的导演，要把神打下去。他要是传扬我们的名，这不是圣经说的吗？巴比伦是拜偶像的发源地，全世界拜偶像，巴比伦是发源地，什么假神都有，月神、煞神，这个神那个神，好多的怪名字。好了，神说你不是拜偶像吗？上那儿拜去吧，拜个够，上巴比伦去拜去吧。就跟我们管小孩呀，小孩不听话是不是，不让他多吃糖，他非偷偷吃，吃吧，我给你摆上一斤，使劲吃，吃到牙疼的叫唤，这不是一个意思吗？所以这个一句话违背了巴勒斯坦约，所以就亡了国，抛来什么抛去，一点不假。从当天咱们世界历史，你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可是倒了霉了，犹太人呐、啊，犹太人到哪个国家也不受欢迎，因为犹太人特别聪明，他是个选民呐、啊，脑子瓜子特别聪明，都会做买卖。这个犹太人到哪儿都没，他那个他们一弄，这个钱都跑到手里来，全世界最有钱的是犹太人，脑子瓜子灵活。他有人告诉我呀，在美国，如果这个班上有几十个学生，其中有一个犹太人的话，这个第一名你别人就别想拿，管保是犹太人，那脑子特聪明。因为啥？这也不行，神的选民那个基因就不一样，特别的聪明，能做买卖，能发财致富，所以到哪儿他都发财。那么你发了财了，人家倒了霉，人家恨的。所以走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欢迎犹太人的。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处死的有数百万之多，这都是应验了什么？违背了巴勒斯坦约。德国万万年的，中国也有犹太人，我都见过的，在北京犹太人，中国对犹太人还是不错的，因为他量也不多，中国对犹太人还是宽大的。那在德国的欧洲那代人逃到那个逃到那个那个逃到他们的各国去，都受到洋罪了，甚至于那个残忍的东西报道，我犹太人的小孩大腿朝下，两个手这么一劈，就把这个小孩劈成两半，就这么样子残忍。这个归根结底就是他们的祖先怎么样违背了巴勒斯坦约。另外根据耶利米第二十五章八到十一节，那个时候在耶利米的时代，那个巴那个犹太人那个道德已经败坏到极坏了，罪恶深重，罪恶深重，道德也败坏，信仰也败坏，这个而且拜些偶像了等等现象，这些事情神说不经过大拆大卸是不行的，没法修理了，干脆亡国去吧，好好管教管教。这一管教管教，最后你看的包括丹尼林，你看以后有一段丹尼林的祷告，认罪祷告，认罪祷告，承认他们祖先所犯的罪，最后神怜悯他们，七十年未满，又把他们带回来，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亡国的原因有这么几这几点，都是由神的来分析。下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读下第三节到第七节，来请读。
王坤不开心，
家是君家，
想起
是
烈
人的同意是我
最终
的
太
太
也
是
人
的
这是
小
孩
的
这
是
小
孩
的
这
是
小孩
的
这
是
小孩
的
这
是
小
孩
的这
是
小
孩
的
这
是小
孩
的
这
是
小
孩
的
这
是
小
孩的
这是小
孩
的这是
小
孩
的
这
是
小
孩
的
这
是
小
孩
的
这
是小
孩
的
这
是
小
孩
的
这
是
小
孩
的
这
是
小
孩
的
这
是
小
孩
的
这
是
小
孩
的
这
是小孩
的
这
是
小
孩
的
这
是
小
孩
的
他们
中
间有一个大
的
人
带
着一
些
他们的
家
一
家
人
一
家
人
一
家
人一家人
一
家
人
一家人一家人
一
家
人
一
家
人
一
家人
一
家
人一
家
人
一
家
人
一
家
人
一家
人
一家人
一
家
人
一
家
人
一家
人
一
家人
一
家
人
一
家
人
一
家
人
一家
人
一
家
人
一
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这是犹大国亡国的，你看这两节圣经说到了很多事儿，亡国了，比较亡国了。这亡国了，把单一里这在第一题里头，这里有单一里。那么王呢，这个三到七节这里提到，就把被掳的人里边那个少年人，没有残疾的，完全健康的，容貌俊美的，啊，这是一个少年人。据说丹以理被掳的时候大约十五岁左右，少年把这些人挑出来干什么？把他们培训三年，培训三年以后，当然了，要学了好多的巴比伦的文化啦、语言啦，各种的这个知识啦，培训他们，培训完以后经过面试啊，现在话叫面试，经过面试完全合格，一考试啊，丹以理、哈纳尼亚、亚撒利、亚伯尼哥这四个人格外的比别人都聪明，所以就把他留在王的面前了。换句话说，这个王国奴仆就是高等的王国，王国奴隶都被挑选出来，鹤立鸡群呐、啊。凤毛麟角啊，是不是？他们就这几个人就得尊崇了，就侍立在王面前来伺候这个王。这时候呢，天人这个少年人残疾，没有残疾的，有容貌俊美的，这些都是自然条件。这自然条件不是你自个儿能取的，神就是给你这些条件，神今天给我们自然条件。我们每个人也都有某方面的天然的条件，有啊，有人喉咙他就天生的，都就不像我的嗓子这么哑，人家唱起来歌就非常的圆润清脆悦耳了，那你学你也学不来，那叫天才。是有人脑子瓜子特别的聪明，有人就有口才，人家讲解到了呱呱呱呱，你那个嘴半天吭不出一句话来，天才，天然材料。哎，容貌俊美，谁不想长得美点？你想长美你长不了啊，人家不想长也不行，全都长，都是神所赐的天然条件。大家记得吧，你看看那个以前在常在咱们教会的我多少提里面，大卫容貌俊美，约瑟容貌俊美，摩西容貌俊美，是不是？是吧？这个词儿不一样，有的写，有的写双目清秀，容貌俊美，都是一个词儿。关键就这，还有以斯帖，以斯帖记那个以斯帖，容貌俊美，不容貌俊美就选不到皇宫去当王后去嘛，对不对？但是有一点，神给你个人的天然的条件，你要想服侍神，这天然的条件你必须得经过奉献，必须得经过奉献。你把这天然的美、天然的条件当作你自人自己的私人财产，当作你自己骄傲的本钱，你在神面前没有用处。拿以斯帖来说， 跟他这刚才说那几个人，大卫、约瑟、摩西，你看这几个人天然条件都很好的，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心，敬畏神，敬畏神。以斯帖吧，民族遭到了，那时候有一个坏人叫莫迪凯，遭到了灭亡灭顶之灾，是不是？这个以斯帖违例去见王，那时候见王，王也不招你，自个儿去了，那是要处死的。王要伸出杖来，一伸出杖来表示欢迎，那么你这人就死不了了。莫迪凯凭着他叔叔报过的消息，全民族要遭灭顶之灾，除了你今天有机会，你站在王的面前嘛，除了你以外，别人谁也拯救不了犹大民族。所以有一句名言，焉知你今天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懂了，你为我进士祷告，告诉犹大人，为我祷告，我违例去见王，我死就死吧，这就是把自己彻底奉献。王要伸拐杖，我就不死；神要不王要不伸拐杖，那我就该死就死吧。这就是把自己王后的位分和美丽的美容，一切地位全部奉献给神，就看见神的荣耀。结果全民族犹大人就得拯救了。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天然得到的那个神的祝福，你要感谢神，但是你不要留着归己有，应该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交给神。我们能念了个大学毕业，我们能念了个硕士，我们能念了个博士，你千万不要认为你的脑袋聪明，你把你这个博士也得交出来，你那个博士甚至博士后也为你自己当博士，你那个博士不值钱啊，弟兄姊妹。所以要今天得看看今天的四个少年人，正因为他们把自过奉献的生活下边的见证出神是真神是活神。他们如果没有这种奉献的精神，做不到这个见证，做不到。好了，第一个这些个从贵族当中啊，就表明了这个所招来的人呢跟皇族有关系，都是皇家的人，皇上的这个宗族室的人啊。就开始啊，大家这个文章就开始遭遇试探了，遭遇试炼了，也行，有三件大事，圣经里告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情，先给他们改的名，换了姓。你改名换姓，据贾一鸣老牧师圣经要义给我们解释是这样的。单一理来说，单一理啊，耶和华从神的信仰来说，那个单一理那仨字啊，是神为审判的主。这个从信仰来说，从那个犹太人那个信仰来说，但以理这仨字啊是神为审判的主。啊，但是那个到了巴比伦又改名叫什么呢？有但以理哈纳米亚带领着给他们起的名，称为但以理为什么伯提沙沙的，给改个名了。伯提沙沙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巴比伦的军队，巴比伦的军队。好，第二个人叫哈纳尼亚，第二个叫哈纳尼亚，哈纳尼亚，犹太人的字的意思是神的恩典，神的恩赐，荣耀。那么给起个名叫哈纳尼亚叫什么呢？叫撒德拉。撒德拉是王的朋友，好。第三个人叫米沙利， 弥撒利这个犹太人的新娘法的名字是意思是主为至尊，换句话就是尊主为大。你看这个他们的犹太人的名字起的时候都带着一种信仰的味道，主为至尊。那么给改这个名儿呢，给改沙德拉，给改个什么呢，就这个不是从那个米撒利给改的名叫米撒。米撒是什么呢？巴比伦王一个假神叫撒神，叫撒神，那个撒大家知道吧，那个撒也不好说，叫撒神。那句话你给感觉说你应该拜撒神，你应该拜撒神。还有意思，你应该拜月神，月亮的月。人家明明尊主为大，你给改的名，你应该拜撒神，你应该拜月神。第四个人呢叫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的意思是宗教信仰耶和华的帮助，耶和华的帮助。结果给改的名意思，这个亚撒利亚给起改的名叫叫亚伯尼哥。亚伯尼哥是什么？星神之君，太阳星星的星，星神的军队。所以我们很清楚，你看这个改这个名啊，人家原来犹太人的名人家都有，都纪念到神了。结果他一个改个名呢，都纪念到那个偶像假人去了。这个改名换姓啊，这是一个严重的试探。我就想起来啊，我小时候我三岁，我生在东北，三岁东北沦陷，被日本所占领。那时候我从小时候从主儿学，从小学幼儿园到小学所受的，一直到大学，到大学我念了不到一年日本的大学，所受的教育都日本的奴化教育。我们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自己，不像我们彼此之间的都不叫什么，我们都模仿我们巷口日本人才好呢。我们穿那个鞋都是日本的木头板那个拖鞋，懂不懂？意思说我这人就是你也分不清我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我才像日本人呢，才有这一种的荣耀。戴着小日本帽，日军那个帽后边戴个布帘的，我们戴那个帽就戴布帘的。啊，一张嘴一见面，欧桑秋桑，就是小张小王都说日本话，摇摇晃晃，自然就忘了你自己的本，忘了你本国的名。那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讲，从小都不敢说，后来我稍微明白，孩子，人家说问你是哪国人，你就说你是满洲国人啊，你不要说你是中国人。我说为什么？为什么说中不说满洲国人不说中国人？现在是日本占领咱们中国，咱们纯粹是中国人，现在让日本给占领了，把咱们变成了满洲国人了，你可不能说叫反满抗日，要遭到杀头之罪的。我们小时候都战争恐惧，都不敢说，心里都明白，我爸爸告诉我的，所以我们外面都学那个小日本一样，那叫洋鬼子，洋鬼子样。久而久之一叫名，明明你叫张三，他一向日本话一叫，用日本话叫，今天叫明天叫，受的教育久而久之就把你的人呐，就给你改造过来了，你也分不清你是中国人呢，你也分得你是日本。今天这三人改名换姓，比如说啊，这个米萨利，第三个人主威至尊，人家名叫啊，那个叫米萨利，是不是？你说人在耶路撒冷说米萨利，意思说主位是尊， 阿门，阿门，是不是这样的？我是指挥之尊，我的名叫指挥之尊，现在不是叫你指挥之尊，要拜撒，当拜撒神，给你改个经，弥撒里边叫什么？变成弥撒，当拜撒神到。你看你慢慢的，慢慢整来整去的，就把你那点什么什么的鬼不鬼的都给忘光了。哎，你不然你得承认，当拜撒神是。四傻心里说，我和傻，我是主位之尊。你心里说主位之尊，久而久之，嗨，就到这，他叫啥咱叫啥，慢慢慢慢你就同化了。这个是不是一把软刀子啊？属于撒旦魔鬼的一个运动。好了，这是一个试探，再一个试探，给好酒好肉吃，吃王的膳，吃王所印的饮食，给他们分一部分给他们人，给他们几人吃。当然那些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少年人还不止他们四个，还有别人，还有别人，就是那个铁饭店里边这四个少年人，是吧？他们怎么样？立志不吃王的膳。那么吃王的饭，这饭当然不用了非常高级的了，王所用的膳还能差的吗？那为什么不吃呢？这四少年有机会神心，因为巴比伦王拜偶像成风了，他们吃饭以前把这饭都得要在偶像面前拜上一拜，先给偶像拜一拜，拜了以后拿回来吃，就跟我们今天吃饭以前谢饭一样，先谢谢饭，先向神祷告祷告，感谢天父。他们先在这个假神那儿拜一拜。这个这四个少年说，我们不吃这个拜偶像的东西，我们不吃。他有一个敬畏神，我不吃。另外一点上，他这个另外犹太人呢，利未记十一章说到，这个犹太人吃东西很讲究的，洁的不洁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得很清楚。咱们简单说，比如说动物分蹄倒嚼，这个嚼啊分成瓣的，还吐吃了以后吃到肚子里头，但没事的时候吐出来在嘴里嚼，你看那牛和羊那嘴就老动弹，那就干啥呢？先装进去再说，完了以后呢我慢慢吐出来再慢慢消化。这种动物洁净神说可吃，所以犹太人可以吃牛吃羊，不吃猪肉。猪肉是分了皮儿不倒嚼，因为猪不会倒嚼的，所以认为不洁。这例子，那这个例子还有好多，什么鸟可以吃，什么鸟不吃，骆驼不吃，都不接。所以有的人他们遵守律法，接和不接，他们有个基本敬畏神心。这个外邦人巴比伦王什么肉都吃，王八肉、兔子肉不吃，长种肉是不是老瘪，什么肉都吃，特别是猪肉也都摆出来，这个。违反他们的信仰的良心，他说我们不能吃，不能吃王的命令怎么办？另外，你要吃了王所用的膳，也表明你和王同盟了嘛，你和王是一回事儿的，你也就被人家同化了。这四个少年人有敬畏神心、分别为圣的心，我们不能沾染，让我们的信仰的良心受谴责，不吃怎么办？这是第二件试探。第三件试探是接下来，第三个试探优厚待遇，优厚的待遇。你想这四个年少年人，那在物质上是不是？那就太什么了，比如单于书一章三到五节肉体的情欲，单于的一章七节今生的骄傲，单于书一到五到六节眼目的情欲， 这正好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提到，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父亲就不在它里面了。这世界就如同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仨人落在这个地步里头，就是优厚的待遇。你换句话说，你这个人呐，也就是非常的享受了。那先说，你就享受了。这一享受啊，你也就别想为人做见证了。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已经得到满足了，肉体的满足。这三件事遇见了严重的试探，怎么办？只好不吃，不吃要被杀，怎么办？感谢神的恩典，记住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死就死吧，杀就杀吧，杀了我们也不吃。你有这么个敬畏神的心，我告诉你，神就会给你开出路，就会给你开结果。你看今天呢，就当前的国内啊，很好传道人神的仆人啊，后来给上什么主任的牧师当，给你住的31平的洋楼，工资待遇每月1000块，你这个牧师啊，说是为神传道啊，你呀、啊、物质上很宽裕了。因为我想你住的31平是教授级的待遇，你是主任牧师，对不对？物质一丰富了，你肉体一舒服了，你就把神呐、啊，说是为主做件，实际上的力量已经就消减差不多了。真是，我说都是真实。有一位国内，那时候这个国内叫上山下乡啊，啊，他的孙子儿子们上山下乡，我们就有一位神的仆人，很出名的那一位，很出名的仆人，他是人民代表，人大代表，他就到政府那儿去了。他一开头就说了，我是人民代表，就把自个儿那个小帽就端出来，我是人民代表。人民政府说啊，那您有什么指示吗？您人民代表嘛是吧？您有什么指示吗？我没啥指示，我有个要求。您要求什么？现在上山下乡，我的孙子你们不要让他下乡，把他留在北京，因为我是人民什么代表，不是有了地位了，有了地位了就有了权柄，有了权柄了就有了什么了，什么今生的什么骄傲。正好那位校长，那学校的校长跟我认识，那么我也不知道，那个校长告诉我了，哎，你们的教会某某人到这儿来哈呼我们来了，我是人民代表，别人下乡可以，让我的孙子特殊的优待，因为我是代表，让我孙子别下乡。我们这位校长答复的更好，正是因为您是人民代表，所以您应该起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把他进回去了。进回以后，这个校长跟我讲，你们的教会谁谁谁谁到这儿来，摇头晃脑的，这就今天遇事。今天给丹以的撒拉里的撒亚伯尼哥改名换姓，肉体的情欲，再加上这个优厚的待遇，人处在这个环境里头可是危险了，容易忘掉自己的信仰的本，把自己的本来的人呢就忘了，啥叫忠于神不忠于神的，反正我舒服一天算一天，就这么样的整个走到体贴肉体，走到这种世界的路上去了，神的见证也就从此就没有了，从你这儿就结束了。好，我们再说几句就结束啊，暂时告诉这儿。那个8到16节，8到16节呀、啊， 这个单义理带头，你们去读一读，单义理带头怎么样？遇见这个十三了，那个王，那个护卫长叫亚略，亚略来要剑杀。单义理就什么？你看这几个词儿，单义理，因为一个他存心内心里坚定，用的办法外表的表现是非常的智慧，看到没有？心里坚定，我们绝不用王的膳、王饮的酒来玷污我们的信仰，这是内心里的纯心。外表非常怎么？他也体会亚略受人王的命令，这也不是亚略的主意，怎么办？说是你看圣尊用的词儿，求你容我们试试我们十天，这是单一理提出来的，跟那个亚略说请你容我们，允许我们，批准我们试试我们十天，看看我们这吃素菜喝白水不用王的膳，我们是胖了我们还是瘦了？如果我们胖了，我们就继续这么吃下去，如果瘦了咱再说。一个这么样的这个态度是非常的很微软，这真叫圣经有句话，一句话说的合一，像如同金苹果怎么样落在什么银缸子里，这话听得多好。说是某某首长啊，您请您我求求你啊，允准我们别吃这个饭，我们就吃素菜喝白水试试我们十天，好不好？我们要试试水以后呢，您得看情况在什么。你看那个首长一听这个，你说是不是人的心里头神还有神的灵感动，就感动他，那就试试吧。这一世界果吃的怎么样？倒胖了。所以我们为主做见证啊，要有决心和信心，但是不要硬碰硬，硬碰硬。胳膊多少我们基督徒啊，有我们在国内有时候挨整挨斗啊，有的是为了存信仰，有的是为了你无知，不是信仰问题，是你无知，说话无知，招人家的恨，招人家讨厌。有一个弟兄啊，这真是有一次我们正在聚会呢，包围上了，就把这个那天我不在里头，因为我腰疼我没去。其实我那天我要在的话，我是个祸首，因为这个真都是我招进，因为我腰疼我没去。没去那天就出事了，其中有一位弟兄，你们谁是头，就把他逮着了，抓住了，40多人都给我留下了。你们谁是头的？你们中间谁？大家说那个他就是我们，谁？你们谁头？你看他说，我们的头是基督。你说说错了没有？没说错，是不是？我基督，谁叫你来的？圣灵叫我来的。圣灵叫他来的，他这个外国人不懂得基督俩字，你们头是谁？我们头是基督。你的老鸡在哪儿？这老鸡上哪儿叫老鸡去？谁带你来的？圣灵带我来的。大大耳光的，圣灵叫你来的。其实人家材料都掌握的，因为有一个弟兄啊，他那名单都在兜里放着，我给他写信，那个名单都写着谁谁谁谁谁谁，人家都抄着家了，都拿到手里头来问你谁呢？你说这种弟兄勇敢不勇敢？勇敢，挨了耳光子，应该挨是还是挨错了？你要说你们负责人是谁？哎呀，首长，这些人啊，都是我抄起来的。你有这个勇气没有？谁叫你来的？我们呐，这个基督徒聚会是生命的需要，要不谈不到谁召集谁。 你就不告诉他，他到时候也上来，我们也说不清谁着急谁。你看你用这种智慧委婉的话一看，人家气儿还能打你耳光子呢。多少时候我们说话吧，人家说话呀，欠缺这个智慧，硬碰硬，硬碰硬啊，有时候这个受点苦吧，你应该好好学习，对吧？你看今天此刻的待遇，用求首长容我们，试试我们，咱们一看信心本身是信心，结果石天公胖得很，这会人家雅丽也有法下台呀、啊，这是第一个大见证，第一个大见证。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做个大见证。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把但以理书开始这样分享，愿你自己的话，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做工，开导我们心，把这卷书赏给我们，让我们有个渴慕的心，让我们有个敬畏的心。主啊，你能够，我们一直的祈求你，一直你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悟性，才能懂得，从里头明白这卷书的宝贝和价值。愿圣灵与我弟兄姐妹同在，我们回去以后，我们在这卷圣经上要下一些功夫，愿你帮助我们，引领我们前面的脚步。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请打开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8-13节，8-13节，请找到以后呢，由我来读。但以理书第一章8-11，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好，这件事情我们接着说。这个犹大国被掳了，被掳以后呢，从被掳的少年当中，没有残疾的，容貌俊美的，聪明的，智慧的，还是从皇室里头的贵族选拔出一些这些个年轻少年人，培养他们3年，然后侍立在王面前来服侍王。首先这几个少年人，这个就遇见试探，一个给他们王用的膳，我们曾经说过，王用的膳就王所吃的饮食给他们吃，每天给他们吃。另外改名换姓，这我们在以前都已经分解过了啊。王的膳为什么呢？他们不肯玷污自己。为什么王之善？第一个，巴比伦王他们是外邦神，特别是巴比伦是一个拜偶像的全世界的发源地，巴比伦那就是最早的时候这个巴别塔， 巴别塔那个地方就是巴比伦，巴别和巴比伦这字是一个字根，一个字根就是混乱的意思。所以拜偶像巴比伦是成方的，什么都是神啊，那明堂很多的。所以呢他们的王啊用膳以前就和我们吃饭以前要祝福祷告一个样，都得在那个偶像面前呢拜一拜敬一敬，然后他们才吃才喝。另外一点呢，这饮食里头很可能根据利未记十一章，神对摩西告诉摩西以色列人对吃的饮食方面有洁和不洁之分啊，比如说分蹄儿，这个动物分蹄儿倒嚼，就是它那个脚啊分瓣儿的，还能吃了以后吐出来在嘴里嚼的，这叫倒嚼，分蹄儿倒嚼的列为圣洁。这二者缺一种都不圣洁，别人刮分蹄儿不倒嚼，像猪肉，猪是分蹄儿的，但是不倒嚼，所以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牛羊是分瓣儿，蹄子分瓣儿，而且还倒嚼，所以是列为圣洁。那么外邦人，尤其是王，什么肉都管吃，什么肉都吃。他们没有这个，没有这种顾忌，所以那么不用问，这个王所用的膳里边有他们借着摩西所教导他们不可吃的不洁之物，所以他们不可以要吃了这个不洁之物，神告诉不可以吃这个不洁之物，别吃了猪肉了，吃了猪肉以后呢他们吃嘴的香到嘴里头了，苦在心里头了，他们心里说良心上受控告，信仰上遭到了损失，所以他们看中的这一点敬畏神，不肯来在这个面前妥协，我们不可以因为饮食来玷污我们自己的信仰。那么怎么办？面临这个严重的试探，你看啊，这一段念的方才念的八节到十三节就是这个经过，怎么办？这里的但以理带头，注意大家注意看圣经的时候，但以理出来，第一个他们没宝贝的是立志，就是存心立志，不用王的膳，不用王的酒啊，立志不让他们因为饮食的缘故玷污他们的良心，玷污他们的信仰，立志，这才非常宝贝。所以在圣经上曾经有应许，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1节是人若自洁，人若自洁啊，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器皿，说这几个少年人是个贵重的器皿，贵在自洁，自洁人自己不能洁净自己，但是就是这是表明你有这个心智没有，你有这个心智，那么力量是属于神。我们到今天，我们到今天也是如此啊，我们在神的面前遇见了许多的事情，你看看你的心智如何，你是选择哪一方面，可以犯罪可以不犯罪，那你选择哪一条，你可以妥协也可以坚决的抵制，那么你选择哪一条。我们不能强调环境，说那个环境太难了，不了钱的，贵在你有没有这个心智。今天这四个少年弟兄小弟兄们宝贝这个心智，人若自洁， 他们有一个要求洁净自己的心，他们祷告天上的神，神就给他们是给他们力量胜过这个试探。人若自洁，而且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十二节，那经常说到人要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他们有愿做的心，做什么心？愿意做不违反信仰的心，那么这个心是必蒙神悦纳啊。那么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也有同样的话，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全他的美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遇见前边不管家庭问题、社会上的问题、工作单位的问题，遇见有各种的试探和磨练的时候，各位求神保守我们有这么一颗立志讨神喜欢的心。不能强调环境客观太难了，不能强调这个。你有没有立志的心？你有立志讨神喜欢的心，是必蒙悦纳，神就会给你搭救你，给你力量，给你创造条件，给你机会，叫你免于这个试探，就会，这是肯定无疑的啊。所以今天这四个少年人呢，宝贝得很，给我们留下个榜样，立志不以王的山玷污自己。我们不吃这个好酒好肉玷污我们自己的信仰，这个心非常的宝贝。当你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呢，神就做工了。神怎么做工？立志由得你，然后环境由神安排，而且他们的办法，心智是在心里头，行动是在外头。你看神就给他们智慧，你看这几个字啊，这个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那个态度就非常的谦卑。求太监长，求你帮帮忙，干什么？容我们，就是许可我们不要玷污我们自己的信仰，求你容我们，这都是非常的谦卑的话。立志很坚强，行动很委婉，求你帮帮忙，不要叫我们因为吃喝问题玷污对不起我们的神，求你容我们不要这么样做。那么怎么办呢？底下这话就说了，神使丹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受怜悯，神就使你在他的面前，在这个太监长的面前就蒙恩典。当他求的时候，太监长就心里都受了感动，那怎么办呢？那么丹以理就说了，这个太监长对丹以理说，那我很惧怕我的王啊，你们要不吃好酒好肉，那么吃都把你们吃瘦了，面黄肌瘦的，我这个脑袋保不住了。丹以理就有了智慧了，太监长啊，这么办，求你让我们呢试试十天，试一试啊，我们就吃素菜喝白水，我们不吃那个王的膳，你试试我们十天，试十天以后，我们要白胖白胖的，我们和其他少年人没有区别，那么你就看怎么办。如果我们吃瘦了，那么你再怎么样试啊十天。这就是智慧就来了。所以我们做个基督徒啊，为主做见证，信仰心里都心里坚定，这是内在的存心，外在的环境我们也要有智慧， 这就是在真言书所教导我们，一个人说一句话要合适的话，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你看你听听这几句话，是不是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呢？太监长啊，求你容我们，试试我们，你看这些话是不是都是银网子掉在银网子里了？所以基督徒的言语啊，真得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智慧的言语，不是说要为主做见证就勇敢的愣头愣脑的什么话都敢说，也不怕得罪人，那个不叫勇敢，那叫不智慧。甚至有人招了耳光的打你一通，那是你招来的，因为你不智慧。我记得我在上一堂课是不是说到这个了？那有个弟兄说话就没有智慧，我们在一次聚会里包围起来，我说这个事儿了没有？上一次提到了，我简单一点就完了。包围了起来，人问的抓住的头了，谁叫你来的？圣灵叫我来的。这话不错，是圣灵叫他来的。你跟他们说这个圣灵他们懂吗？你们头是谁？我们头是基督。这话圣经也没错，我们教会头不是基督吗？你们老鸡在哪儿呢？上哪儿找老鸡去？上天找老鸡去？谁叫你来的？圣灵叫我来的。八个大耳光子把那个弟兄打得鼻青脸肿的。后来我听见那次啊，按说是啊，应该我挨揍，那个会是我组织的，那个来参加的人员都经过我这个决定的。可是我这临时要出发的时候呢，我腰疼，我起不来床，我就没来了。我来了那天正好也被包围了，结果那个弟兄就替我挨了揍了。那个弟兄挨揍呢，你听见这个会的这个言语是不是气人？气人不气人？你老鸡呢？圣灵叫我来的，这话都没说错，没说错，你也就太是吧？你还不如这么说吧，啊，我们这里实际上呀也没啥负责人，就是我们大家热心呐，这个愿意敬拜神，那我就算一个操心人吧，啊，这会儿是由我组织的，不就完了吗？我把老鸡抬出来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这个言语上非常的要操练。这个言语不是学习的，是你里头有个敬畏神的心，你乐意分别为圣，神到时候就是给你智慧的言语。这件事情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吃了不少亏，吃了不少亏。好了，这一段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试试十天，试的结果如何呢？我们看再往下念14节到16节，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个试探就过去了。试验结果完全成功，超乎所求所想。这样的话呢，那么这委办也就不为难了，脑袋也保住了，是不是？脑袋也保住了。所以我们感谢神，圣经有话说，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你们所能忍受的，当你们忍受不住的时候，神必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个今天完全胜利了，完全得胜了，而在神人面前得到了荣耀，神得到荣耀，这位啊，人也得了益处。好了，这是关于这是第一个试探。这个上次提到了改名换姓，这回呢 给这个好酒好肉肉体的情欲的引诱。好，我们再看十七节到完了。请哪位弟兄姐妹都可以，请你念一念，我嗓子休息一下，哪位都可以把十七节一直念到完，大一点声音。不要为了哪位都可以，姊妹弟兄都可以。
就这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意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加尼撒王预定在近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了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
好，谢谢。你看这一段，这要说的试探的文过去了，现在就说了，这日期满了，这四个少年在带着在那个王的面前受了培训啊，这个学了各样的文字，这个蛮有聪明智慧知识，而且丹伊里更然特别是丹伊里，他有异象解异象解梦的恩赐。好了，到了时候日期满足了，那么实话就是三年了，第三年了啊，把他们就带出来了，培训完了吗？经过考试面试，这四个少年人聪明智慧比他们同期的少年人智慧都胜过十倍，就是神的祝福，神的祝福，身体也非常健康肥胖，身体也健壮，灵性上也丰富啊。这个是咱就完了，这是但以理第一章，这是第一个大见证，也是一个历史第一个大见证。我们把这个第一章看过以后呢，我们回头看看里头有什么对我们属灵的教义呢。第一章第一个，你像圆桌字节放在我们交通过了啊，有字节的心，神就会在各样试探当中给我们开出路。办法呢是非常的智慧啊，而且很谦卑，求你容我们试试我们等等的字眼啊。这个智慧啊，真得求神给我们。真的，我们特别遇见官府的时候啊，真得求神给我们智慧。有人有这么说吧，这话也是圣经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话对吧？有这个圣经话吧？但是问题在了，你对撒旦也说是吗？对魔鬼也说是吗？那些个恶人，那些个敌人，恶意的要整你，要弄你，要逼迫你，你和他也说实话吗？那么要不说实话，我们是不撒谎的。那反过来，我们不撒谎行不行？我们从主那领还是不撒谎，但不撒谎怎么办？就是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心。诚实不等于叫智慧。我记得我们在东北的时候，有一位日本统治时期，日本人也是管统治中国人呢，成立满洲国嘛。 我三岁就日本受到奴化教育啊，这个人家日本人也这个老认为你这个基督教会和英国美国有关系，他老不放心你，认为你们这里中间搞什么什么活动的，对不对？所以动不动就来找你这个教会的事儿。有一天他们那个教会长老姓高，哎，那个宪兵就来了，喂，你们的高长老在哪里呢？问那个高长老，正好问那个人，被问的人和他本人就是高长老，是不是？别说问到我了，哎，你们的高长老在哪里呢？高长老一想，我要说我就是，就肯定今天我没有好下场。这高长老很有智慧啊，哦，那太君您等一等，我去找高长老去啊。他就要跑掉了，这个功夫旁边站着一个弟兄，你往哪儿跑了你？你不就是高长老吗？这一下子日本你看，哦，你就高长老，你大大的良心都坏了，把枪毙了，真事情。那么作为这个弟兄，你到城市了，你城市弄得人家家破人亡，这何乎神的爱啊？人那个弟兄找个下坡就溜走了，那么你的话呢，如果神要给你智慧啊，太君你等一等啊，我也去帮他找那个高长老去了，你不也就溜了吧？你溜了，俩人弄了太君等着去吧，等着半天，从早晨等着下午也没等着人，他不也就得走人了？城市过度不等于城市，城市过度有的是无知，不跟他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他这么一城市，高长老枪了毙了，弄得家破人亡，是吧？那么今天的我们就要智慧的心，有智慧的心，真是得求神给我们智慧。有一位老姊妹为了主的名蹲监狱蹲了七个月，在这还祷告，在监狱还祷告，祷告人家政府审讯的官员就问他，你在这祷告什么呢？你为谁祷告呢？是在监狱里是不许祷告的。你看这个这老姊妹非常有智慧，你问他说，你为谁祷告呢？啊，我不住的祷告。是你不住的祷告，你为谁不住祷告呢？啊，我不住的祷告。你问我什么，我就是不住的祷告，始终没问出二句话来。反正一问祷告，我不住的祷告。你给谁祷告呢？我不住的祷告。你怎么祷告了？我不住的祷告。一直是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他说我答复你不住的祷告，最后把那审讯官员烦得不得了，散了吧，这个老顽固，怎么是不住祷告？你不住祷告去吧，不再问了。不再问拉倒，我还是不住的祷告。这就叫智慧。我们遇见官府面前的时候，遇见这个难处，你马上得好好祷告主，求主给智慧的心。我有一次突然间不速之客来到我家，穿着便衣，人家这一进门就说了我是哪儿的，是公安人员。我一看找我还有好事吗？是不是？这是南方啊，在大城市啊。我一看就没好事。哎，这时候神有一句话，我有点惊慌。哎呦，我说怎么突然间他来找我嘞？南方这么大城市，谁知道我这个小民呢？我一看没好事，没好事，我有点惊慌。立刻有神的话，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必得大赏赐。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我说主啊，感谢神，你给我勇敢的心，就沉静下去，根本不怕的。他把我带到别的地方谈话，他一谈话我的智慧就来了。哎，我们在国内不叫同志吗？ 在国内的互相人和人之间叫同志嘛。我说同志啊，您今天找我谈话，找什么谈什么话我也不知道。您是公安干部，我是医务干部，咱俩都是国家干部啊，那可以不可以允许我先说几句话呀？那可以嘛，咱们交个朋友嘛。哎，我就开场讲，我讲了半小时，我讲什么？这叫总论。我就把我说我这个人呐、啊，我今天简单讲，我说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啊，信耶稣啊，我信耶稣，从小信他，不但我信，我家的妻子儿女全家都是基督徒。从小就信耶稣，一直信到现在，所以我的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一切都以信仰为准则。信仰上叫我们做的，我认真去做；不许可的，我就不做。我等等等，我就开始讲，把我的一套行事为人的法则全部端出来。我现在心里想，下回你再问我什么？我有总论了，我有了总论了，你再问，哎，那不方才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就是那个做法吗？是不是？感谢主。那一天讲完以后，他说啥？他说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坦率呢？我说我也不怕你，我怕你干什么？我也不怕你，我没做亏心事，我怕什么？是你这么坦率，我说我不坦率，我咱俩都是干部，咱俩互相之间还能说谎话吗？哎，挺好。那天完了，实际上是我得胜了，弄了半天我讲了一条大道理，他的最后弄得他，哎，对，别提这个，咱们谈点别的事吧，啊，谈点别的，谈谈我已经懂了，还是谈到信仰问题。那一问起信仰问题，我就好答复了。我方才我不是讲过了吗？我们的信仰说这种问题是应该是这样的做法吗？这不是一句话我都答复了，不再多说了。谢谢主，我们信啊，时刻求主保守，给我们智慧的心，给我们智慧。今天这四个少年人，各位啊，从圣经上看，将来我们的大义体是往后看，你知道。未来的日子是不好过的，从神的应许说，越末到末后的日子，这个日子是不好过的，人的难处内忧外患呢、啊、更加严重。我们处在这么个环境里头，说没有个智慧的心，我们就那个傻乎乎的，有啥说啥，是得诚实，诚实不等于没心没肺，诚实是诚实，不等于没智慧，有智慧的人不等于不诚实，是吧？感谢主。今天这是我们从这里学习到，人有自洁的心，有个智，有个敬畏神的心，我们就能得到智慧的心。有了智慧的心，主耶稣也说过，你们被拉在官府面前的时候，不要思想说什么，到了时候必审让你给你当说的话，这话是一点不假啊！正言真言说25:11，一个话说的合一，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那么样合事儿，人家听起来不至于惹人的反感。但是真理是要坚决的持守。另外一点，我们看着今天，你看吧，遇见这个试探的时候。你看谁但以理出头了，但以理出头，所以但以理是这四个少年人里的天然领袖，自然的领袖，所以他当领袖不是四个人选他来的，不是选的你当组长吧，你给我们当长老吧，没选他，到了时候人家但以理的灵性后为后来几章我们还不断的能读到，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他有美好的灵性，这是圣灵暗里他，在这四个人里头，他就是天然的自然的领袖， 他的灵性够那个份儿啊。说今天在教会里头，你还谁还想争大，谁还想争权夺利，这都是错误。你那个份儿，你在圣灵上，在圣灵里够那个份儿，自然众教会一看你这个人就是我们教会里的带头人，大家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尊重你，服你的权柄，不是你自取的，不是你自己拉选票的，也不是你自己在那儿这个拍足的瞪眼睛靠闹来的，不是的。今日的教会，特别在国外教会，各位，这里边存在问题，不是圣灵做主，乃是神什么是什么指示会在那儿当家做主。这指示会里的指示要是都敬畏神还好呀，还好，里头要有那么个把几个人完全是属肉体的，这个教会的方向就危险了，就危险了。我现在最近我来这儿这么长时间，我听了不止一处教会里头发生问题，都是那个指示会的导演，这个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好，现在我们第一章啊就分享到这里啊，这个圣灵案例，这个权柄不是你自取的，不是你自取的。